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彭斯话：今年阵亡将士日，美国人更珍惜自由。巴西单日中共病毒死亡人数全球居首，美国出旅行禁令。华盛顿大学专家话疫情远未结束。纽约州长傅莫话所有疫情预测都错了。长周末美民众掀户外活动热潮。西班牙7月1号起取消对国际旅客的隔离规定。英国宣布下个月重开数千家商店。纽约州向一线死亡工人家属提供福利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副总统彭斯礼拜一在福克斯网站发文，纪念那些为美国自由而牺牲的将士。彭斯说，今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纪念所有为我们的自由而最终作出牺牲的人。彭斯说，在这些倒下的军人中，大多数人被安葬在他们所热爱的土地上，另有一些人被安葬在全球各地军人公墓的白十字架下，还有一些人最后的安息之地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还说，对于所有这些将士，我们欠下一份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恩之情，尤其是今年我们对这些英勇牺牲者及他们的家人深感谢意。彭斯说，只有当我们爱戴和珍惜所有为我们的自由而献身的人，美国人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巴西卫生当局表示，因感染冠状病毒而过身的单日死亡人数首次超过美国。美国政府礼拜一宣布，抵达美国前的14日期间，曾经到巴西的所有外籍人士都将被禁止入境美国。这项禁令原定从美东时间5月28号晚间11点59分开始实施，但白宫之后发出声明，让禁令提前两日，至美东时间5月26号晚间开始实施。白宫24号表示，这项旅行限制将有助确保外籍人士不会带给美国更多感染，但这项措施不适用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24号表示，他们需要采取这些举措来保护美国人，他亦希望这些限制是暂时性的。华盛顿大学的中共病毒模型研究人员克里斯·麦里博士礼拜一说，新冠病毒大流行远未结束。麦里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们的预测表明很多人会死亡，直到8月。麦里引用了有关口罩使用的新调查数据，该数据显示在美国平均而言，约 40% 的美国人在调查中表示自己一直戴着口罩，8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有时或一直戴着口罩。这位研究人员说，他相信社交距离和口罩的使用是新冠病毒没有变得那么严重的原因。麦里认为，使用口罩和人们谨慎应对疫情减轻了新冠病毒危机的严重性，但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图片让你想到人们是否开始忘记了这种谨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礼拜一承认，专家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预测都是错的，因此他不再做推测了。库默说，他无法预测住院数字和死亡率数字几时将会降到衡量重新开放某些地区所需的数值。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预测都失败了。库默礼拜一告诉记者知，我放弃这类预测，因为我们的猜测都失败。所有早期的全国专家他们全都错了。 库麦提到纽约州需要逐步淘汰检疫全州的标准，其中包括中共病毒住院和死亡人数下降14日。他承认由于过去的预测是错的，因此他不想猜测纽约市几时能够达到标准。库麦提醒民众不要低估新冠病毒的危害，他说政府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只有你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5月25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虽然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人们不能够好像往年一样在各地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但全美各地仍然举行了各种不同规模的游行活动。在佛州，民众在23号沿着中西部海岸线举行了长达3个钟头的海上游行。在南卡罗来纳州，民众在查尔斯顿港举行了盛大的海上游行，有700多人揸船参加了游行。在北卡罗来纳州，亦有民众在赖茨维尔海滩举行了大型的驾船游行活动。在密苏里州，数百人聚集在奥泽克湖畔举办庆祝集会，当地的酒吧和泳池都挤满了人。密苏里州州长这个月初已经取消了居家令。据统计，在这个长周末期间，美国各地靠近海滩地区的车辆行驶密度比复活节时高出一倍几。马里兰州大西洋城的车辆密集度是复活节期间的四倍几。亚特兰大、芝加哥、底特律和休斯敦等内陆城市的交通流量亦比五月初大幅增长。西班牙政府礼拜一宣布，从7月1号起，西班牙将取消对入境国际游客的隔离措施。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查拉亚在推文中说，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7月我们将逐步向国际游客开放，取消检疫，确保达到最高的健康安全标准，我们期待欢迎你。西班牙自5月15号起对所有前往该国的国际旅客实行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隔离措施适用于所有入境者，包括西班牙人和外国人。西班牙曾经是疫情最严峻的国家之一，国内经济亦受到影响，今年三四月有近60万人失业。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指出，西班牙政府将提出至少30亿欧元的纾困计划，帮助这些受疫情影响的家庭。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礼拜一表示，英国将在下个月重新开放数千家商店和购物中心。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6月1号起，只要满足政府的测试要求，户外市场和汽车展示厅就可以重新开放，而所有其他非必要的零售店，只要满足防疫的安全准则，都可以从6月15号开始重新开放。约翰逊渴望重启英国进入封锁以来几乎停滞不前的经济，但是约翰逊仲担心，如果防疫措施放松得太快，可能出现导致病毒感染的第二波高峰。英国政府表示，出售衣服、鞋、玩具、家具、书籍和电子产品的商店，以及裁缝店、拍卖行、摄影工作室和室内市场，预计将从6月15号重新开放，政府将为他们提供3个礼拜的准备时间。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为死于冠状病毒的一线工人提供死亡补助金。库莫说，我们感谢今日的英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确保记住他们。库莫说，染疫病逝的公职人员，无论是在市内还是在院内工作，他们的家属可以申请获得一笔死亡补助金。这些一线工人包括卫生工作者、警察、消防员、交通工人和紧急医疗工作者。这些福利将从州和地方的养老金基金中支付。库莫亦呼吁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俾在疫情爆发期间保持州和市镇运作的必要行业的工人发放危险津贴。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军一架 MI8 直升机坠毁，四人丧生。智利单日近5000人染疫，两部长亦感染。希腊提前开放餐厅咖啡店，着手推动旅游季。 南美最大航空公司拉美航空申请破产。抗衡中共文化渗透，澳洲政府输出电视节目软实力。伊朗运油援委内瑞拉，首只油轮抵达。北京推广版国安法，印度专家呼吁各国发声反对。欧美人尝试恢复正常生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远东的楚科加当地地方首长柯平指出，一架军方直升机26号坠毁在楚科加地区的机场，机上四人全部罹难。失事的俄罗斯国防部 MI8 直升机坠毁在楚科加地区的主要机场，这座军民共用机场靠近首府阿纳德尔。柯平在社交媒体写道，直升机上有三名机组人员和一名机师，四人全部丧生。俄国各大通讯社报道指出，这架 MI8 直升机在接受技术维修后进行试飞。俄国国防部声明表示，失事原因可能是直升机出现机械故障，军方调查人员已经被派往失事现场。智利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礼拜一再创新高，24个钟头内新增近5000人感染，其中包括两名政府国员。63岁的公共工程部长莫雷诺和44岁的能源部部长卡罗斯都表示自己遭到感染。上个礼拜，智利感染病例数量开始激增，促使政府下令首都圣地牙哥封城，全国1900万人口有三分一处于强制居家隔离状态。以圣地牙哥是智利的重灾区，国内总计74000例病例，有90%出现在首都。智利总统皮涅拉礼拜曾经表示，智利国内的医疗体系已经非常紧张，接近饱和极限。在中共病毒疫情趋缓之际，希腊各地礼拜一提前开放餐厅及咖啡店，准备推动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旅游季。法新社报道，希腊餐饮业者原定于6月1号开业，但境内疫情减缓让开市日期得以提前。人口约1100万的希腊，黑金通报染疫死亡病例不到180宗。今年3月开始，希腊实施防疫封锁禁令，至5月4号起逐步解封并开放旅游相关商业活动，但专家估计今年希腊经济可能萎缩达 13%。目前希腊收费海滩已在5月16号开放，前往离岛的渡轮礼拜一恢复航行。全年无休的饭店将在6月1号恢复营运，季节性的饭店就将在6月15号复业，飞往雅典的班机亦将于6月15号重新启航。拉丁美洲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拉美航空集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由于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拉美航空公司5月26号在美国申请破产。公司首席执行长罗伯托·阿尔沃表示，该公司将致力于改变我们的团队，以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飞行方式，将乘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声明称，在此期间包括预订、员工工资、机票凭证以及客运和货运业务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月较早时，拉美第二大航空公司哥伦比亚航空亦在5月11号申请破产，并宣布将重组53亿美元债务，在政府限制令放宽后再重新开展业务。澳洲外交部长潘恩、通讯网络安全及文艺部长弗内切以及助理国防部长兼国际发展及太平洋事务部长霍克礼拜一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澳洲政府斥资1710澳元推动一项名为太平洋澳洲电视的三年计划，要让澳洲电视节目在七个太平洋岛国免费播放。澳洲各大媒体随即报道指出，澳洲政府向太平洋地区推出免费电视节目的举动是为了抗衡中共在文化层面的渗透。悉尼神区报指出，这个是澳洲总理莫里森政府针对中共媒体在这个地区快速扩张的反制措施之一。之后澳洲政府将免费播放由澳洲免费电视联盟所提供的电视节目。巴布亚新几内亚、 索罗门群岛和斐济将会是第一批播放节目的国家。委内瑞拉当局礼拜一宣布，伊朗八艘邮轮中的第一艘载住委内瑞拉迫切需要的汽油和石油衍生产品已经抵达韦国。委内瑞拉石油部长艾尔·艾萨米当日在推特上分享第一艘邮轮幸运号抵达韦国西北海岸炼油厂的影像。上个月美国刚宣布因组织犯罪增加加强海上部署，伊朗这艘邮轮就在委内瑞拉外海的美军戒备下抵达韦国。由于委内瑞拉长期燃油短缺，现在更因武汉肺炎疫情实施封锁措施，缺油情况更加严重。估计华府正在密切观察这些邮轮，但目前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中共强行推动香港版国安法已经引发多国关注。印度国会上院官方频道上院电视台事件全貌节目25号邀请多位专家讨论中共推动国安立法的问题。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佘刚指出，中共政府各级部门不能够干预香港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立法已经违反香港基本法第22条，亦违反50年不变的承诺和一国两制的精神。印度退休大使萨坚哈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共在香港的举动没有反应，中共下一步可能就会对台湾、南海采取更强硬的举动。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挺身而出，反对中共的举动，以支持香港民众。礼拜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假日令很多美国人摆脱了居家避疫的郁闷。很多地区的民众纷纷涌向海滩、游乐场、湖泊和景观报道。目前全美50个州都已经放宽居家避疫令。在节日期间，包括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的餐馆开始游满为患，受到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亦人山人海。不少游客都戴着口罩影相留念。在欧洲，德国的商店、游泳池和露营地已允许在多个州重新开放，这个是该国努力振兴经济的最新举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居民从礼拜一起亦可以去户外餐厅露台，但最多以10人为限。西班牙政府表示，从7月1号开始将不再要求外国游客在到达时强制隔离。随着疫情逐渐消退，整个夏季期间，欧美民众预料将恢复昔日的日常生活。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蔡英文周二前往宪兵指挥部视察，被大批传媒追问，但是重点不是国防安全问题，而是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发文预告可能终止部分或者全部港澳关系条例的条文，引发在野党批评他利用港人反送中运动吸取政治利益高票当选之后，就趁机和香港切割。
总统暂停港澳条例，国民党骂你是切割。
总统对于协助香港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我们会完整的说明，国民党的讲法是错的。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创立的台湾民众党举行撑香港不耍嘴皮记者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赖香伶表示，很多人都说撑香港就是撑台湾，香港是过去历史中担任金融民主的折冲，但是一国两制实施至今，社会各界都对香港情况忧心忡忡，民众党提出港澳条例修法，亦提出难民法版本，呼吁行政院亦提出相关版本，因为时间紧迫，希望朝野通力合作在立法院临时会处理。
他们如果真的启动这个60条啊，进行一部或全部的这个停止适用，它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对港人来讲，对很多在这个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对民主的珍惜的这些运动人士来讲，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在想，台湾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连同一起的为民主捍卫，然后努力下一步？ 这个我想我们也希望行政团队能够回应社会跟各党的一个要求。
民众党副总召集人张其禄指，港澳条例分别有行政、出入境管理、民交、交通运输、经贸交流等，多数都是同双方的民间人士相关。
其实这些多数都是跟一般民间的人士跟港澳地区的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架构的一个法律。但是现在如果说是很贸然的把它做一个停用，其实我们真的到先要问一下，到底是惩罚香港政府呢，还是惩罚香港的人民？其实像在昨天林荣基先生自己也有被访问，也有谈到就是说不宜贸然做一刀切。因为目前其实我们如果是真的要实质的这个撑香港挺香港，那其实我们怎么会变成说现在反而倒过来看说要立刻去停止这些港澳条例？
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中国人大礼拜四可能通过港版国安法，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就是香港的白色恐怖法，而民进党政府一定要有因应策略，亦即是对香港人民有一些积极的援助，这部分是政府应该思考处理的。
台海问题其实问题在中共不在台湾，我们看他的港版国安法的修订的具体内容，再来做最后的因应措施。我们台湾跟大陆两岸的关系一定会有相当大的波浪会改变。中国这一阵子包括美中贸易战，包括武汉肺炎等等的样样漏气，所以他就拿打香港来出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共产国家它的不良善的本质。所以台湾在跟中国接触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了利益，而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的主权的立场。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显智发表声明表示，港版国安法这个礼拜将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立法侵害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后将使香港处于中国的支配底下，处境相当危险。邱显智说，立法院各党派都已经对香港作出表态，在立法院这个会期即将结束的情况底下，希望由立法院长游石坤迅速召集党团协商，然以国会共同声明谴责中共的蛮横暴行。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这项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和中国康熙诺公司联合开发的腺病毒五型载体疫苗，是最早进入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之一，之前已经被官方广泛宣传。据柳叶刀上个星期五刊发的论文显示，由108位使用过腺病毒五型载体新冠病毒疫苗的健康成年人，在接种后28日内的第一期临床资料显示，全部接种者都产生免疫反应。陈薇团队说，实验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并且强调这种是全世界第一种进入第一阶段临床实验的疫苗，该资料也是全球第一个发布的一期临床资料。而引人关注的是，该论文发表的当日仍是被推迟了两个多月的北京两会开幕日。有消息指，为了抢在开幕日发表，中方团队要求柳叶刀对该论文实行了快速评议。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亦都在全国两会期间为该疫苗站台，声称对人体是安全，并且说可能年底开始在应急情况之下被特殊人群使用。但是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欧菲特就指出，该疫苗没有触发强力的免疫反应，而且副作用显示不是安全信号，他建议研究人员应该放弃。中国红十字会原专案高管任瑞雄告诉本台记者，该疫苗的副作用发生率太高，比如是乏力、发烧，即使是靠大剂量产生抗体，亦会导致很多人不能够耐受，根本没办法进入临床大规模使用。他還指出，柳葉都因為多次刊發了中國方面公信力存疑的論文，比如是中日友好醫院曹斌團隊關於瑞德西韋的對照實驗，聲稱該藥治療新冠無效的講法就備受質疑。他認為一些科技界人士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些机构，近年来都被专制国家渗透和利用，甚至为专制国家代言的做法已经毫不顾忌。多名来自国内的专业人士亦都私下对该疫苗表达了忧虑。一位前线医生沈先生明确指出，中国的实验标准本身就很低，而且这些原本应该是很专业的事情，都由一些完全不专业的人士领导指挥。
哎，大陆的标准都有问题，不要多看，他们推出来那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啊。专业团队是什么样的？专业团队是听的党的命令。你像我们写建议有的时候，把领导人需要把它当成一个白痴，说动他，不要把它当成专业，说不动他，他就不会批准你这个建议。
一位要求匿名的医学界人士亦都说，军科院陈薇团队的技术手段是非常传统的方式，他们的技术本身就远低于目前美国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 RNA 疫苗。
国外的一些专家的评述我也看到，我们做的这个它是用一个腺病毒作为载体，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方法，而就是川普说那个是一个大日子那天那个疫苗，那个 mRNA 从技术上讲会更好，认定的标准不同。
他表示，因为此事在中国太敏感，他没办法更详尽说明，甚至为什么停止向美国吉利德科学供应瑞德西韦原料的背景，他也不能够说。本台记者未能够联系陈薇作评论。联合研发机构康希诺生物就对本台说，什么问题都不能够回答。随着新冠疫情从中国武汉蔓延至全球，中国全力实施新冠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竞赛，并且实施大规模的宣传，试图分化影响欧美社会，企图在科技领域获得话语权。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港区国安法同埋国歌法喺今个星期审议，前者就喺人大审议，并喺星期四表决，而后者就喺星期三喺香港立法会二读审议。两个条例都引起香港人同埋国际极大回响，当中更加有人形容系断送香港嘅一国两制。不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喺行会前见记者，再次否认港区国安法会影响到港人日后嘅权利同埋自由。佢又重申，23年来香港都未能够就23条立法建立国家安全法律和机制，不容再拖。港区国安法势在必行，如果反对港区国安法只能够依法处理违法行动。
如果要反对，我们都只能够依法处理这些反对的违法的行为，并不会退缩。正如刚才所说，中央有决心势在必行，特区政府呢亦都係會堅定我哋嘅立場咧，全力去支持。未來兩年幾裏邊，我都唔會迴避一啲難嘅事。
雖然林鄭月娥話好多市民對國安法嘅反應正面，更加話有咗國安法，大家會生活得更加安全。不過，從上個星期日嘅遊行可以見到，即使遊行未獲得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仍然有過千人上街反對國安法同埋國歌法。亦见新一波嘅示威活动正在酝酿当中。另外，大约380名民主派区议员联署声明反对国安法，要求立即撤回。可以见到仍然有人反对。多次就反修例发起集会嘅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时质疑林郑月娥完全冇判断民情。
咁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建制派保皇黨佢哋而家不斷係擺設街站去收集簽名，要求市民係話表態支持呢一個嘅國安法。咁我諗都係一個想嘗試營造虛假民意嘅一個策略嚟咯。
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就批評林鄭月娥未必唔清楚了解民意，而係選擇唔理會並喺度自欺欺人。佢認為從民意調查同埋區議會選舉結果可以見到民心背向已經非常清晰。自从人大公布审议有关港区国安法之后，开始再有示威活动进行。街头示威是不是将会再成气候呢？刘永康认为会陆续有示威活动进行，而现在仍然选择抗争的人比起以往更加有觉悟，冲突更加激烈。不过因为政治打压，亦都有人感到绝望想移民等问题。他估计示威人数难以马上回复到去年6月初的规模。
但是就似乎一出来的人呢， 比起以往是更加有觉悟，似乎他们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是会被打压或者会被拘捕，但是都照样出来了。而且都有一些人他们的诉求是升温，就是越来越多人是讲他港独的口号，这样那个冲突越来越激烈呢，都一定是会是来的一个趋势。现时的国安法都未正式是去生效，但是当他如果是通过了，又或者当他真的落实，譬如有国安部队将会在香港成立的话，我想到时的民情才会去到巅峰。
许智峰就认为，反修例运动之后，示威和民心并没有改变，而且非常坚决。他相信街头抗争会重现并且持续，但形式上会和过去不同。
警力的提升、布防和武力暴力，的确令到街头运动的风险很高，就困难了很多。所以刚过星期日我见到都相对几多人，即有几数以万计的人，我自己看都出来，我觉得反映就是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香港人都未放弃，我相信是会再有多些街头活动是会再回来的。不过可能形式就未必是以前一样可以一百埋行埋一起了，但是可能变得零碎，但是都一定会持续。
而立法会星期三将会恢复国歌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会预留4日共30小时处理，预计下个星期四完成审议和表决。有网民就发起星期三进行全民三罢，即是罢工、罢课、罢市，包围立法会行动，反对国歌法和国安法。星期二在立法会一带保安明显加强，可以见到外围有水马阵，不时亦都有警察四出巡逻。而龙汇道、立法会道和天马公园一带等的出入口亦都有防暴警察驻守。据多间传媒报道，消息说警方会部署3500警力应对。而议会内，许智峰明言民主派必定不会被国歌法轻易通过，但具体行动详情仍然商讨当中，未有结论，所以未能够公布。全国人大下午审议常委会建立港区国安法的草案修订稿，据了解草案原本提到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最新修订为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曾经办理国家安全案件的北京律师张东石认为，行为的概念或者范围在大陆的法律上有具体和明确的界定，但活动的概念就比较抽象，而且范围比较模糊。他估计草案作出有关修订，在法律推出和颁布实施之后，所限定的主体范围将更进一步涵盖组织、团体和机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港版国安法出笼震惊世界，所有关心中国大事的人都在思考习近平究竟在想什么呢？他是发癫还是别有算计呢？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讲法是习近平是故技重施，转移视线，由全球索赔的困境里面解脱出来。这种讲法的问题是，难道他就不知道这样的蛮干所包含的风险吗？习近平是不是又做出了可致命的误判呢？我更加支持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个就是这一次港版国安法的出笼，不是习近平对疫情带来的国际困境的一种紧急应对，而是他具有破釜沉舟性质的个人宣示。这一种宣示不单只是做给世界看，更加是做给国内看，一方面表达了习近平我将无我，不惜国将不国的决心，也有一些非常现实的政治算计。算计之一就是在后疫情时代，港人抗争和国内民众的抗争互相呼应的危险在大增。我们都看到疫情爆发之前，内地主流民意并不理解和同情港人的抗争，李文亮撑港警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但疫情的惨痛经历令到很多人的想法有变化，有迹象表明官方支持对对方的围剿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习近平派夏宝龙主管港澳，说明他早已经下了决心对香港下狠手。除了杀鸡儆猴，习近平亦都很清楚香港为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 同埋外部勾结提供咗方便呢一个事实。喺习近平同埋特朗普反面嘅情况之下，继续保留香港嘅特殊地位，系唔系意味住对习近平更加大嘅安全风险呢？我认为港版国安法嘅出笼包含咗对呢一个因素嘅顾虑。是这样的话，怎样去理解习近平毁掉香港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和风险呢？如果说习近平自己不怕死，各种出于私利而追随习近平的人，或者不可以不服从的人，情愿为此遭受到巨大损失，甚至是成为中国外部世界对抗的炮灰吗？习近平真的能够好像毛泽东这样，令到成千上万人去实践一不怕苦而不怕死吗？这个是一个有待观察和回答的问题。我相信习近平自知没有毛泽东这样的魔力去令到中国人为他去打仗牺牲，因此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挑动战争。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刻意在香港制造的恐怖气氛是要为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开路的。习近平需要被国人对他的恐惧继续压倒对当局的不满，更加需要将中国的经济灾难归咎于西方的敌对势力。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就是，除了毁掉香港的自治，习近平这个时候就没有更加好的选择了吗？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讲，他确实是会这样想。大家知道去年以来，习近平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面，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面，一连串输了的政治本钱已经太多，而他在香港问题上面付出的政治代价之大，恐怕是最令他感到意外和懊恼的。换句话说，港人的反送中是一年来习近平各种衰运的源头。现在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习近平面临新一轮的政治挑战。可以想象的是，香港一旦解除防疫控制，习近平第一个头痛之事就是港人抗争会重启，包括六四烛光晚会、七一反共大游行。一想到港人这些抗争活动和全球对他输出疫情的追责和索赔互相呼应，习近平又怎可能会不龙颜大怒呢？他更加不能够想象这次的选举若果遭到惨败，自己的权威又将会遭到怎样的羞辱和嘲弄。我相信正正是因为不能够容忍这样的前景，习近平做出了在这个时刻毁掉香港的政治决断。这样固然是对中国经济风险极大的豪赌，但是哪个人能够证明不这样赌一定对习近平维持自己的权位更加不利呢？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中共突然决定要从人大层面推动香港版的中国国安法立法，直接由中共绕过香港立法会，甚至绕过香港特区政府，直接为香港立法的做法呢，令到海内外都大为震惊。上星期五22号，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有关国安法的内容，简单如好像是香港的普通法原则啊，定是中国的大陆法原则啊，定是由香港审理啊，定是直接由大陆审理啊，是由香港的人员执法啊，定是由中国大陆直接派员执法啊，有哪些人可以监督这些执法者等等，全部的回应呢都是不知道。亦即是所谓香港最高权力的特首，竟然对一个星期后立法的是什么内容都全部不知道，然后就要支持了。说明所谓一国两制如今真是全面死亡，因为连最后一块遮丑布都被中共直接拎走了。但是国际的反弹就明显比中共估计的重要高，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都纷纷第一时间反对、质疑，要求中国重新考虑。比起一年前反送中初时未有即时表态，可见到完全不同的取态。原因就是中国今次的做法令各国都无法回避问题。如果连这样不经过香港议会都可以制定一条打压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最严重的刑事法律，那还有什么两制呢？当中国今日可以如此去破坏两制，去打压香港人的自由，那各国的商人、传媒、非政府组织 留在香港又仲可以有乜嘢嘅保障呢？各国住喺香港嘅海外侨民嘅安全又会受到几大嘅威胁呢？亦因此，中共见到市场嘅震荡以至各国嘅反应之后呢，接二连三派出一啲亲北京人士出嚟，意图淡化呢条恶法嘅威胁。一如当初话送中条例唔会影响普通人一样，尝试去令到各国安心。但对于全球各国来讲，这一步当然是完全没有效用的。因为任何正常的政府呢都无法理解，在一个2019年送中条例在香港搞出到至今仍然未能够平息的示威的时候，中国再在香港挑起火头，究竟是有什么理性可言。对美国来讲，在美国总统选举年以至武汉肺炎造成重大的伤亡之下，当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在斗反中的时候，中国竟然继续挑起火头，以美国政界的一贯作风就是要强硬地去回应，而不能够退缩的。中共以为惩罚香港的示威者和政治人物，惩罚香港搞国际线的朋友，但这种做法不单止无助于降低香港的民怨，亦不会吓怕香港人反抗，而是令到反中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假如中共在香港进一步打压，或者美国只能够经济制裁，包括封杀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等等，但是反之美国在台湾却有更加多的选择的自由。中国即使自认已经失去台湾，或者已经认清无法解决台湾的问题，一旦美国打台湾牌，中共都会面临最困难的选择，战争。真是中国想要的吗？白宫近日发表对中国的战略报告，当中直接承认美国近20年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方针，以为会为中国带来经济和政治开放，是根本的错误。这份报告其实正显示了美国将会对中国完全改变政策，之但是中共偏不信邪，偏要在这些时刻进一步挑战美中关系。在这个美国大选年而言，带来的当然是更大的战争风险，因为任何候选人都无可避免地不愿意被指对华软弱，出卖美国的利益。中国挑衅的结果只有全面斗争，甚至是局部的战争。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和中国人洗脑，80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便宜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安装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 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讲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入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陶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令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有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话俾佢知神嚟啦，佢会讲乜嘢呢？除咗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好多人仲表现出惊人嘅堕落、颓废、叛逆。佢哋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响网络游戏同社交媒体， 担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睇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时，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有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同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被人规定了造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有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日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它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 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邪不胜正，看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亦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的未来。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